仲可以講早晨。每年嘅年尾咧，我主任牧師咧，由牧師咧就會預備，就為新一年咧預備全年嘅講道嘅大致嘅內容啦、方向啦，然之後咧就安排咧唔同嘅同工咧嚟到去負責唔同嘅每個星期嘅講道。今日咧，我哋嚟到2019年嘅最後一個主日崇拜。上年年尾咧，知道要負責最後一個崇拜嘅信息。上年嘅年尾就諗住啊，都係講下當年嗰年嘅主題啦，講下呢個啱啱過去咗嘅社區和平計劃啦，等等等等。原來上帝為我哋預備咗，仲有一個好唔簡單、好唔容易嘅2019年。2019年係一個特別嘅一年，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一年好唔容易，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一年充滿住挑戰。迎向新嘅一年，我哋都唔知道可以點樣去面對，唔知點樣去預備。我再去檢視過去一年，預備去迎戰新嘅一年嘅時，迎接新嘅一年，迎接迎戰都用得著啊！新嘅一年嘅時候，我就想到昔日將要進入迦南地嘅以色列人，佢哋將要入到一個充滿住挑戰嘅迦南地嘅時候，嗰一位揀選佢哋嘅主係點樣預備佢哋去進入嗰個充滿挑戰嘅迦南地嘅呢？申命記是上主透過摩西給以色列人入迦南之前最後的教導。昔日主就透過摩西去預備他的選民以色列人進入去挑戰，領受上主定義要給他們的福氣。在今個主日，就讓我們一起，我們一班一樣的都是蒙主揀選的聖徒，我們一起來要透過上主啟示的申命記，我們一起被主自己去觸碰我們的心。我們一起低頭祈禱。愛我們的主，我們仍然要多謝你，讓我們經歷一個不一樣的2019年。在這個不一樣的一年裡面，主，我們真的要謙卑在主你的面前，我們求主憐憫我們，再一次預備我們去面對我們眼前的一切，可能是困難，可能是挑戰，可能是掙扎，還有很多很多。讓我們在最後一個主日崇拜，要迎接新的一年的時候，我們能夠在領受聖道的時候被主你自己觸動，被聖靈觸碰，我們恭敬呈獻我們的心靈，亦都呈獻你仆人所預備的，願主你自己使用賜福。祈禱奉靠我主耶穌得聖名字祈求。好，首先你和我要搞清楚，我們究竟是以一個什麼的身份去面對今天。我們看申命記的7章6節，因為你是屬於耶和華你神神聖的子民，耶和華你的神從地面上的萬民中揀選你作自己寶貴的子民。一開始申命記告訴我們，是聖民，就是上主分別為聖的民族，分別為聖的群體。經文裡面告訴我們，以色列人是主特別在萬族裡面揀選出來，是與眾不同的，是主特別寶貴的。這個是以色列人，是你和我獨特的身份，我叫他做蒙召的恩情。在我們職場上有一個這樣的智慧，我們會說，當我們遇上一個好的上司的時候，我們身邊的同事，這位好上司的下屬就會勾心鬥角的了，因為我們都希望大家都很努力去爭取這位好的上司的垂青。有時這種心態是因為希望能夠有好的待遇， 有時因為那份的虛榮感、啊、能夠被一位有才華有才幹的上司看中，那即是說我都不錯了。有時這份心態是因為有一份安全感，能夠得到自己欣賞的上司看重、啊、是一份建立一份關係、啊、是很舒服的，很有安慰的。而今天你和我被這位天地的主揀選看重，又為我們帶來什麼呢？我們看第七節，耶和華專愛你們。上主特別揀選我們，你和我成為祂愛的對象。弟兄姊妹，這個是你和我要清楚知道的真理，我們是被那位天地的主特別揀選去愛的對象。而基於這個愛，上主，我們繼續看第八節，因為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遵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耶和華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來，救贖你脫離為奴之家，脫離埃及王法老的手。因為愛的緣故，上主揀選你和我，揀選以色列人成為他立約的對象。以色列人在主的愛裏面，在約的當中，被主從埃及為奴的當中救贖釋放出來。而你和我就在罪惡和不義的裏面被救贖釋放出來。以色列人不再作埃及人的奴仆，你和我不再作罪的奴仆。最近呢，就是這幾天，我就有這樣的經歷和反省。太太早排就報讀了一個課程，報了名之後就好像一般現代人一樣，就準備在家裡準備接收這個課程的機構電郵通知他。那在前幾天聖誕節12月25日那晚呢，我們一家人坐在沙發上面，準備在這個假日裡面衝刺埋我們追開的那套劇集最後三集大結局。咁咧，我太太咧就預備一路睇電視咧，就一路咧拆佢都積咗一輪嘅信件。咁佢喺一路拆，一路拆，一路拆，啊，拆到呢個嘅信用卡啦，嘅帳單啦，啊，煤氣帳單啦，電費帳單，拆一拆下咧，就終於拆到啊佢報讀機構嘅嗰封信。嗰封信咧係通知佢啊，佢嘅報讀咧係收咗佢啦。不過有一個條件。條件就是咧，唔該佢交咗除嗰封信附上嘅嗰個學費單，咁請佢喺截止日期之前咧就交學費。不過截止日期咧係12月17日，佢係幾時拆嗰封信㗎？12月25日，即係過咗期咯，嗬？12月25日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喎，係咩啊？係公眾假期，仲有最精彩嘅。26日，他參加了他教會的退休營，昨天下午才出 camp， 即是說就算過了那些紅字，那個第一個工作天他都沒辦法補救。以我太太的性格，面對問題不可以立刻解決，跟住還是第一個工作天都解決不到的話，哇，他就充滿著憤怒，又嬲啦，又埋怨啦，又投訴啦，又鬧人啦。咁作為佢丈夫，佢投訴啊、鬧人啊、埋怨嘅對象，咁我梗係走唔甩啦，係咪？啊，大家記得喎，嗰個係一個聖誕節嘅晚上，嗰個係一個我哋一家人準備追埋嗰三集電視劇嘅日子。突然之間，側邊有個人黑氣沖天咁樣喺度混雜。你諗住點樣回應佢嘅黑氣啊？如果你係我嘅話，最衰唔關我事啊！我咧就負責送信嘅，你就負責拆信噶嘛。你拆得密啲，咪唔會有今日咁嘅事情咯，係咪？你早啲啊，叫我留意啲信咪得咯。你會唔會咁同佢講咧？ 又或者喂，今天聖誕節啊，我哋唔係諗住睇電視嘅咩？你唔好咁樣啦，破壞曬氣氛。你而家做唔到乜嘢噶啦，專心睇電視吧啦。呢一啲咧係我過去經常會講會做嘅事，係我過去經常做喺我太太、我個妹、我個女身上邊嘅事。我指過去意思係喺我未讀神學之前，我的信仰未被重整，我的生命未被更新之前，我就是这样，会按住我第一时间我心里面所讲、想讲的、想表达的，我就讲出来就表达了。不过正如我刚才讲，在神学院里面信仰被重整、生命被更新过来之后，每每当我准备要爆发之前，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准备要讲的那番说话是否能够造就到对方的呢？对事情是否真的解决到的呢？想到这一点，我就将那大堆我准备要讲的说话收回，而跟我太太说，不如这样，27号上午你先打去那个机构跟他讲了先，我那天27號我再抽時間，你知道我昨天又要婚禮訓練，現在又要講道，以我習性最後衝，我都是最後衝刺的這幾天，我抽些時間幫你交了學費他了。弟兄姊妹，很多時候我們本能的反應、本能想去想到的回應，不單止對事情沒有幫助，而且還會傷害到人。在我太太面对困惑的时候，再讲过一番道理，其实道理最后总结就是，这个是你的责任，对事情不但毫无帮助，这一大堆的道理最后只会将一个在困扰中的人送到去被孤立、被放弃的状况当中。今天面对太太的情绪，我不再被情绪挑动，讲出那些不造就人的说话，但让自己好过一点的说话，但是又令到人受伤的说话。今天在主的爱的里面，我可以选择另外一个表达，是表达对我至爱的人的爱，对我至爱的人，我愿意同佢同行。我终于有得拣。在上主的拣选的里面，我们不再受限制。限制我们的可能是情绪，可能是成长带来给我们的，又可能我们对得失成败的执着，叫我们不能够再去追求上主喜悦的事，叫我们放弃去爱，叫我们放弃公义，叫我们放弃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圣徒。上主的爱和诚实，让我们今天大家都可以自由地去表达爱，去展现上主的公义，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圣徒。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都是被主拣选，被主拣选去爱，被主拣选同他立约。主定义要将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让我们大家都在上主，让我们大家都在蒙召的恩情之下，在上主的爱和 信实的里面，我们可以放心自由的去爱，让我们可以放心自由的去将主的公义活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而上主的公义就详细记载在生命记的里面。生命记所记载的律法是上主为到将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而设立的。我们看4章5节， 看，我照着耶和华我的神所吩咐我的，将律例和典章教导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申命记仍然提到圣民要在迦南地，他们将要入到去的那个的地方里面遵守申命记里面的记载，申命记里面的法规。圣民要在迦南地里面去遵守上主的法规，是因为背后有着上主美好的心意。我们看第七节，那一大国有神明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的呢？当以色列人去到迦南地遵守上主的教导，他们就在迦南地建立起他们圣民独特的身份。原来在迦南地周边的民族，他们从来都没有跟神明有爱的关系，他们跟神明的相交是建基在恐惧的当中。但是唯独以色列人能够在主的爱的当中直接去领受上主的教导。继续第六节，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而当圣民来到去这个的迦南地，在众民族的当中遵守上主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展现出智慧和聪明，是独特于周边民族的智慧和聪明，是令周边的民族都惊讶的智慧和聪明。还有第八节，那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颁布的这一切律法呢，同埋亦都在列国的面前能够彰显见证到上主的公义。这个我叫做是蒙召去见证。如果有上过我生命记课程的弟兄姊妹，又或者你真的细致的看过生命记一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生命记和利未记不同，它不是一个记载着这个的宗教礼仪的书卷，告诉我们不同的祭需要怎样来到呈现，告诉我们不同的节期应该需要怎样来到庆祝。生命记里面的教导绝大部分是生活的细节，生活的表现，怎样来到去对待孤寡贫穷，怎样来到去维护群体当中的公正。守律法实在是要建立一套跟周边文化价值观不同的生命展现，分别为圣圣民的独特，不是只是名义上面的独特，而是真真实实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圣徒的生命也都应该展现出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爱和公义。其实不同的民族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和习惯。舉個例，讓我們就以我們香港人最喜歡去的地方日本做一個例子。我們去到日本呢，就認識的日本人都是很守規矩啦，很有禮貌啦，做事一絲不苟啦，這個是他們獨特的文化。其實在他們獨特的習慣裡面呢，是源自他們一個很獨特的價值觀，就是成為別人的負擔，為人帶來麻煩，令到人家不開心，原來在他們的文化裡面是不能接納的惡來的。所以為了不會讓人帶來麻煩，令人有不愉快的感受，他們就會很守規矩，講說話會很有禮貌，甚至轉彎抹角。正面一點，他們做事就一絲不苟，為人帶來最多的方便。如果有去過日本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很深感受日本呢周圍都是廁所的，除了乾淨之外周圍都是廁所。泊完車就當然要去洗手間的啦，所以停車場有個廁所。去 shopping 當然會有機會去洗手間的啦，所以商場每一層樓都有廁所。不過誰知道停車場的廁所和商場的廁所只是差兩三步而已。這個是第一次我很驚訝的，那頭去完行兩步，咦，又一個廁所， 这个是日本人的文化。那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就是以果效来做判断，好的果效就证明了达成果效的手段和行为的价值，所以书中一定要有黄金屋，专业学科比学术学科更有价值，实践比学术更有意义。什么是意义？意义是要由果效来证明的。所以大学生读了这么多年书找不到工作是十恶不赦的，只要人能够入到好的学校找到好的工作，用什么手段方法都不重要。所以中国人说的是得失成败，运动比赛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拿冠军，强调的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经济能力，用什么方法达至的经济能力不重要。那我们香港，我们香港又是怎样的呢？我们除了承袭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用果效来决定之外，我们还加多一件事叫做效率。所以我们香港是全球行路最快的民族的。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那条自动电梯吓怕不少外国人的？所以我们在当中的老友记，如果你还用到今天的香港的自动电梯，你很厉害了。其实很多国家的后生仔来到见到条自动电梯都窒了一窒的。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达至最高的回报，最高的 最高的成果。所以我们大家都吹捧金融投资、地产发展最快得到回报的产业，读书的留班那就浪费了那一年。虽然我们人生有八九十岁命，但那一年我们看得很重。有会计师不做做牧师，那你就浪费了三年大学的训练。虽然你有八九十岁命，但三年不得，莫讲话读完大学就去揸巴士，真是十恶不赦。日本人有他日本人的特质，跟其他民族不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质，跟其他民族不同。香港人有香港人的特质，跟其他人不同。那我们一班蒙主拣选分别为圣的圣民圣徒，我们有什么特质跟其他人不同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形态跟这个世界，跟香港人，跟中国人有什么分别，以致你和我是一个真真实实蒙主拣选的圣徒呢？问题的答案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上主的启示当中。问题是你和我有几认识这本书的记载，这本书的教导呢？我们认识了之后，我们是不是都愿意顺服在主的教导，愿意独特于身边的人，不惜一切都要去遵守，以致他能够去见证那位拣选我们的主，让人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看到上主的爱和公义呢？今天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让你和我都有那个的永生的盼望，怎样对我们能够去遵守主的法规，遵守主的教导有什么的影响呢？一阵间会有社区和平计划的报告。在过去的社区和平计划里面，我们就是期望透过不同的活动、不同的聚会，我们一众弟兄姊妹去开放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那个分别为圣独特的生命能够见证上主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蒙拣选就是要去顺服主的教导，好能够见证他的荣耀。 其實講真嗰句，有時唔係我哋唔認識主嘅教導，而係我哋唔願意去認識主嘅教導。唔係我哋唔認識主嘅教導，係我哋選擇唔去認識主嘅教導。因為正所謂不知者不罪，其實我哋心底裏面都知道，認識咗我哋就要去順服啦。而順服，我哋大家都知道，唔係一件簡單容易嘅事。我哋睇《申命記》嘅九章一到二節，以色列啊，你要聽，你今日要過約旦河，進去佔領比你更強大嘅列國。那里的城镇又大，城墙又坚固，如天一样高。那里的百姓是亚纳族人，又高又壮，是你所知道的。你也听说过，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以色列人这个被上主拣选的民族，我们成日对迦南地的认识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一个美好的地方。但是今天申命记告诉我们，原来迦南地这个地方是一个他们极难去占领的地方。迦南地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极难在当中安居的地方。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的呢？以色列人入到去迦南地，他们需要将迦南地上面那些强大的民族灭绝，要将强大的民族灭绝，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那位拣选他们那位天地的主。上主拣选的民族，上主拣选的群体，被拣选活在主的恩典和福气的里面。同时间，上主的拣选的民族和群体，他们还是带着上主的照明。第五节，你能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而是因这些国家的恶。耶和华你的神才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以色列人入到迦南地，要对付迦南地上面强大的民族，是因为迦南地上面的民族充满着罪恶。蒙上主拣选的以色列民入到迦南地，其实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要灭绝当地的罪恶。上主拣选的圣民，除了要去见证主之外，上主拣选的圣民还要去除灭罪恶，好使上主的公义在这是天父世界。刚才大家唱过了，上主创造的地上面重现他的公义，他的慈爱。这个我叫做蒙召的使命。我们为人父母的，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呢由小到大都会呢逐渐将一些屋企的家头细务呢就交付给他们负责。我从来是不是从来呢？总之呢，就是我从来都收了跟他们洗完衣服之后收回来的衣服呢，我是不会帮他们接，不会帮他们储存的，就这样劈在他们的床上，他们负责管理的了。再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可能呢负责这个洗碗啦，负责执拾屋企啦等等的事情。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面呢，我形容呢是在他成长里面呢，我们给最多东西呢他两个负责的了。首先就是好像前年装修，我就将屋企要拆的家私全部一气过交给我儿子去拆，细致我太太的梳妆台，大致入墙柜这个碌架床还有我睡那张主人床都交给他一个去拆晒他，然后就送出去垃圾站。今年年初呢，女儿就跟太太去这个韩国旅行，太太就交付他要计划了整个行程，去什么地方玩什么东西，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要用韩文沟通的呢都交给他 去跟进了，什么去酒店 check in 啊，去订房订食订东西吃啊，或者 是去到机场机位 check in 啊，就交给女儿去负责了。 我们将家里的家头细务交付给我们的下一代，是因为我们看他们是一家人，是家里的一份子，所以我们邀请他们一起来到承担家里的事务，不是我们需要他们承担，而是我们重视他们是家里的一份子。我们的主都一样，他拣选我们，给我们有恩典保守我们，他还看重你和我，邀请你和我参与他管理大地的责任。弟兄姊妹，罪入了这个世界，令这个世界变得罪恶，变得不公义，上主就邀请你和我和他一起去消灭罪恶。不过有一样东西你和我要搞清楚，这个的使命召命的托付不是一场交易，主给恩典我们，我们就帮他去消灭罪恶。因为要消灭罪恶，主自己做到绰绰有余，他呼召我们除灭罪恶，因为他看重我们。召命的托付不是一场交易，因为主不需要你和我交出成绩，他已经保证了成果了。他先将那个强大的民族，他说我已经将他交给你们以色列人了，他先承诺他是那位除灭罪恶的主，然后才邀请以色列人参与其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要求你和我交出成绩，他要求的是我们建基在对他的信而忠心去回应他的呼召。今天很多人问件事几时会完，今天很多人会问件事可以怎样结束。问这些问题的背后，大家心里面有一个感受，是前路好像充满着难阻，充满着不可能。今天让我们都记得，昔日主拣选以色列人进入去迦南地，面对的都是不可能征服的强大的迦南地民族，但这个不可能正正就是主的使命。今天我们一班分别为圣与别不同的众圣徒，我们是否应该都问一个与别不同的问题？我们的主拣选我们，要在这个时代，要在这个时刻做些什么的事，好将主的爱和公义彰显出来呢？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过主的恩典和保守，所以其实你和我都知道主是爱我们的，爱我们这位主是信实的。我们都，但是我们的知道是否足够我们去面对面前的困难和不可能？我们的知道是否足够我们在这些困难和不可能的当中仍然坚持去将主的使命活现出来呢？最后我想用《申命记》十章十二到二十节，让主的说话亲自去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大家可以眯埋眼来听我读，又或者望着 PowerPoint 来听我读，让主的说话亲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作用。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一切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使你得福。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然而耶和华专爱你的列祖，爱他们， 从万民中拣选你们，就是他们的后裔，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的心要受割礼，不可再硬着颈项，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伟大强有力可畏的神，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爱护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爱护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紧紧跟随他，奉他的名起誓。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爱我们的主，多谢你在众人当中拣选我们，能够领受得着圣子耶稣基督牺牲自己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有得救永生的盼望，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圣灵在当中。在这里我们就恳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境况里面，我们除了见到困难之外，我们还见到我们独特的身份。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独特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上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照明。我们恳求圣灵提醒我们，给勇气我们，给信心我们，在这个时代将主的公义和慈爱活现出来。求主帮助我们，祈祷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